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曾经吩咐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吩咐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要叫他把你的话语的规模要牢牢的守住，要靠着圣灵，靠着从你那里来的爱，把你的话要牢牢的守住。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把你的话传讲，我们一同来学习。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带着世界上的很多思想来到你面前。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主啊，你洁净，你使用，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孩子的我们同心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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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在我坐在你旁边，赶时间了吗？赶
到我。好，我把大家按静音一下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这个提多书啊，提多书本身的这个经文。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对提多书它的大概的写作背景啊，这个主要的内容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那么这是圣经里边啊，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教牧书信的第三卷。那我们说这个前边啊的保罗书信，重点呢就是讲到信仰，他这个教义书信啊，教义书信重点是讲到信仰的传承啊，信仰的传承就是使徒们把这个信仰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他们都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然后呢借着书信的形式把它系统的一卷一卷写出来。虽然啊这些都是以书信的形式，它并不是一个论文啊，也不是一个神学著作，都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写的信啊。那么这样呢使我们更加感受到啊这个信仰它的真实性。啊，这个不是刻意的这个编写出来的啊，这都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解决教会的问题，为了解释信仰啊，这个就是他们真实信仰的一个流露。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神学论文，不都这里边没有神学论文啊，全部都是书信。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啊，这个圣经啊，它是例举性的啊，就是使我们从中得出来这个原则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应用在任何的信仰环境里头。那么我们相信啊，圣经是绝对够用的啊，所以这个教义书信呢，是我们信仰的内容的解释。它绝对够用的啊。那么等到这个讲完了信仰以后啊，讲了这个信仰的教义、信仰的内容以后呢，就进入到教牧书信啊，这个牧就是牧师啊，牧羊人那个牧啊，教牧书信。那么这个教牧书信呢，是要把这个侍奉要传承下去啊，把这个侍奉要传承下去。也就是说这教会他需要被教导，真理需要有人来维护他啊，来持守他的纯正。那么因此呢，这个教牧啊，就是教会的这些牧师啊，这些传道人，这些做属灵的带领者， 那么这个工作是需要继续传承下去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重点工作就是训练门徒啊，等到他受难复活升天以后，那么这个信仰的工作呢可以继续传承下去。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也是啊，在他的整个的这个布道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来带门徒啊，带门徒，那么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他就开始这个把这些门徒啊，我们说的放单飞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有教练啊，教练坐在前边啊，那完了以后呢，教练坐在后面，那么现在呢就像一个飞行员一样啊，他可以自己飞了，教练就不跟着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呢，提多哈，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过去呢一直是保罗的一个助手啊，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保罗就派他单独的去啊牧养啊，做牧养的工作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整个圣经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哈。在摩西的时候啊，他就栽培这个约书亚啊，所以等到这个摩西的行程走完了啊，那约书亚呢就继续他的工作。那么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呢，这个就由以利沙啊，来等到以利亚的行程结束的时候，那么这个事工呢就可以继续来传承下去。那么在新约时代，当然呢这个就是更加的明显啊，我们主耶稣和初代的这个使徒啊，他们都是非常看重这个侍奉的传承。那么在这个教牧的书信里面呢，跟前边保罗书信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前边的保罗书信都是针对教会啊，针对一个写给一个教会的啊，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教会啊，但是教牧书信呢都是写给个人的啊，写给个人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腓立门书啊，今天我们也要提到腓立门书啊，也归类到这个教牧书信里面的时候呢，这里边最少这里边呢是有三位啊，这个事工侍奉传承的人啊。当然第一个就是提摩太啊，我们讲了这个，当然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具体的人啊，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在保罗的同工里边啊，这个不仅仅是提摩太，还有很多，对吧？但是圣经为什么选择了提摩太两封书信啊，可能那个还有希拉啊、马可啊，这些人可能保罗都给他们写过信，但是我们相信呢，圣灵啊之所以选择了提摩太啊这个人，把使徒写给他的两封信呢放在圣经的正典的教牧书信里面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啊，那就是提摩太呢他是一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的混血，是吧？所以这个似乎是一个过渡啊，就好像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边，使徒行传里边啊，这个吩咐使徒是吧，这个一开始啊，圣灵降临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就要从哪里呢？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这都还是在犹太人当中，然后撒玛利亚就开始进入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混血的地方啊，然后直到地极，那就纯到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呢我们说啊，主耶稣训练的十二个使徒啊，这个当然犹大啊已经被保罗取代了啊，那么这十二个使徒呢全都是犹太人啊，那么到了提摩太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儿了啊，然后呢就是提多啊，提多和腓立门啊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说这个福音呢我们看到这个教牧传承啊，这个里边呢也有这个侍奉的传承啊，也有一个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说今天呢我们都是非犹太人啊，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这个牧养的工作上 能够有这个案例的传承。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按照提多的等次啊，来做传道人的啊，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做大祭司，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因为从血统上来说呢，主耶稣不是利未人啊，他的肉体是一个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而犹大支派里边是没有做祭司的啊，神律法上没有啊。但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就是我们看到神以他这个无限的大能啊，直接啊设立祭司啊，至高神的祭司，神自己选啊，自己立啊。所以主耶稣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来做大祭司。那么今天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啊，如果没有提多的话呢，我们就变得很麻烦，是吧？那么我们就要教会啊，可能就要请一个至少带犹太血统的啊，哪怕是混血儿啊也可以，因为这个外邦人啊没有做牧者的这个职分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看到呢，保罗啊，这个就是第一代使徒已经把这个侍奉的传承呢已经传到纯外邦人的当中去了哈。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外邦人啊就可以非常合理的有依有据的啊来牧养神的教会，来承担这个信仰的传承。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到这个教牧书信的意义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提多书啊，他的经文啊，到底这个提多书他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啊？那么提多书呢，我们给他的主题啊，就是这个信仰实践信仰啊，来实践信仰。所以说这个信仰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一个教一套教义啊，而是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要拿来用的。啊，是我们的生命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又是外邦人的提多啊，这位这个牧者啊，这都是到了纯外邦人当中了，因为这个当时呢，这个提多啊，他是在克里特岛上啊做牧者，保罗呢把他留在那里啊，让他在那里牧养那里的教会。那么这里重点提出来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信仰跟实际生活是不能脱节的啊。所以信仰不是拿来学习啊，长知识或者这个什么，而是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要在所行的事上去遵行他的话，对吧？要活出来，要做出来，要实践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多书啊，它重点要表达的一个信息的内容。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克里特岛上的教会啊，不知道这个当时这个教会呢是谁建立的哈？可是呢，这里的这个信徒呢，在这个生活见证上相当不好啊。所以说这个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说啊，说有克里特这个中的一个人啊，一位本地的先知就说了啊，克里特人呢是常常说谎，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啊。那么这个明显的呢，就是说到啊，他们在这个信仰的实践上出了问题了，是吧？虽然他们是在教会里边啊，可是呢，他们没有把信仰呢和实际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啊。所以使徒保罗啊就把这个提多呢留在克里特岛啊，因为保罗亲自己也去过哈，留在这里的教会当中呢，要继续把没办完的事儿啊，就保罗在那里把福音传了啊，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些事儿要继续 啊。那么重点的呢，就是在他们中间要设立长老，设立监督啊。那么这个不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框架而建立的，是为了实践信仰而建立的啊。我们说教会它之所以有一个组织架构，它是功能型的啊，它是为了达到目的而设立这些东西啊。所以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结构啊，它是根据实际的教会需要啊，可以非常灵活的去处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提多书啊，他写作的原因啊。那么他我们把它分段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段落了哈。第一段呢就是保罗的问安啊，第二段呢就是说明保罗把这个提多呢留在克里特岛啊，给他留下的使命和为什么有这个使命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使命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教会呢出现了很多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混乱，在这个实践信仰上出了问题了。那么保罗呢就吩咐他啊，要这个把这里的教会啊要引到正路上来啊，这个信仰不能高高挂起啊，要实际落实啊。借着设立教会的这个管理的秩序来使信仰呢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具体去应用出来。然后在第二章啊和第三章的这个头两节是指的信仰实践的指导啊，就是说使徒呢他对于提多啊告诉他在实际的生活和侍奉过程当中啊，怎么样把这个信仰呢把它应用出来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第三节啊，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呢，我们说它是最后一个嘱托。那么在这个嘱托里边又重新把信仰的内容再强调啊，把信仰的内容再强调。那么然后呢最后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嘱托和问安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我们提多书的大纲。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段一段的来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问安的部分。啊。这里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这个仆人呢在原文里边就是奴隶啊，就是他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家奴啊。这个家奴呢他就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啊，他的生命就是为此而活的啊。然后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或者说是使者和代表啊，这个是主保罗呢啊向着这个提多啊对他自己的身份的介绍。下边说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就是为什么写这封信啊，这首先是使徒的身份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要凭着这个信仰啊，还有真理的虔诚，这个敬虔真理的知识啊，凭这个。然后呢还要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湖之间所应许的永生啊，是凭着这个来写这封信的啊。然后到了日期呢，借着传扬的功夫啊，传扬的功夫啊，然后把他的道呢最后就显明出来，就最后这个结果啊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传扬的责任呢，就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托付了使徒保罗，托付了他自己啊。所以基于上边这一些啊，基于上边的这一些呢，保罗说现在啊我写信给提多啊。其实我相信啊，保罗跟提多之间的关系呢已经相当亲近了 是吧？所以甚至于说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啊，这个强调了我们是共同，虽然提多是个外邦人啊，但是呢他还是强调这个我们共信之道啊，然后做我的真儿子的。所以这个真儿子呢，所谓的真儿子啊，就是这里边有生命的传递的问题啊，因为咱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是一个重生的人啊，保罗说我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啊，你在灵里边啊，好像我生的用福音啊生的孩子一样的。当然呢，这里边也强调了这个，表明了保罗跟提多之间啊，虽然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啊，这个一个犹太人一个外邦人，但是在生命的情感上啊，已经像父子这样的关系了啊。那么这个在前边这个问候段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使徒是相当用心的啊，相当用心的，不卑不亢的啊，在情感的里面，同时呢也把自己的身份啊、权威啊、这个使命等等的都写出来了啊。然后呢写信给他干什么呢啊，就解释，他说我啊从前啊，这个从前不是很久以前，其实呢就是保罗第四次啊布道旅行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呢就带着提多一起走，他们来到克里特。那么保罗在那里待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把教会啊这个福音啊讲明了，但是他呢要继续前行啊，往北上。但是这里啊很多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提多呢就留在这个克里特岛的教会啊，留他那干嘛呢啊，下边说是要你啊将那些没办完的事儿把它都办整齐了。那么这没办完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啊，当然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但基本上来说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使徒在那里把这个信仰讲了啊，但是这个实践啊，怎么样把这个信仰的实践把它具体的做出来呢啊，那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事儿啊，这个讲话容易啊，但是要求人就很不容易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前面咱们也讲过了，就是提多这个人啊常常是被保罗派去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儿啊，包括的像哥林多啊，保罗跟哥林多之间产生了冲突啊，这个就差提多去啊，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解决矛盾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呢就交给提多去做，而且每一次呢提多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啊。那么首先呢保罗在这说啊，说要按照我所吩咐你的啊，按照我所吩咐你的，然后呢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再一次也是我们看到啊，保罗没有说我们你去了啊要在那里会友当中啊要投票啊选出大家喜欢的人来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教会的这个领袖啊是由教会的领袖来设立的，而不是会众投票选举的啊，这个呢非常重要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所吩咐你的啊，这个照着我所吩咐你，然后呢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这个长老呢其实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监督也好，这些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名称啊。保罗自己是使徒啊，他也说自己是执事啊，新约的执事。那么彼得啊他是使徒啊，同时呢他也说他是长老啊，我们这做长老的啊。所以呢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分啊。长老这个词呢它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里边啊 来这个以色列的传统里边呢，来等一下啊。好，因为初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这个系统啊，没有君王啊，在士师时代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怎么管理这么大的民族呢？啊，这个你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大约200多万人呢，怎么能够组织的那么好呢？主要就是靠民间的这些长老啊，就好像咱们中国啊，古代的以前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士绅啊、乡绅啊、农村这些被人尊重的资格比较德高望重的、辈分比较高的啊这些人，所以这个长老的概念呢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里边来的啊，它并不是跟今天很多教会所设计长老的职分是不一样的哈。说在这里呢，说啊，没有指责啊，无可指责。这无可指责不是说他一点错都没有啊，而是说呢，相对的来说啊，那些瑕疵啊是可以接受的，是吧？这个你说谁完全没有罪呢？如果这个无可指摘是指的完全无罪的话，那就使徒保罗说我也是无可，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并不是说保罗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是吧？是指的相对的来说啊，是相当完美的人，然后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个婚姻上不能乱，然后儿女也是信主的啊，然后呢前面有说过啊，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啊，咱们中国也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但是儿女都是信主的这件事呢，也真的不容易啊，有很多父母信主，儿女他就是不信啊，尤其在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信主的事呢，不是我们父母说了算的啊，就连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边也出现了一个卖主耶稣的人啊。因为这个呢是个人的选择啊，他这个不能说那么这里讲到儿女也是信主的，其中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啊，就是说人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儿女，是吧？所以这里说呢儿女也是信主的，就表示说他的信仰是相当真实的啊，然后呢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受约束的就可以设立。那么这里特别强调了放荡不服约束啊，因为这个克里特岛上的人呢就是这个放荡不受约束的，也就是说虽然信仰已经讲传给他们了，可是呢他们不按照这个信仰的原则去生活啊。那么当然长老呢他必须是一个首先啊要做榜样的人，是吧？这个所以他至少是愿意被约束，这样才可以啊。如果他是放荡不愿意受约束不服约束的，那就不行了，对吧？你自己都是一个叛逆的人，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顺服的见证来做出来呢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说这样的人呢就可以设立为长老啊。然后监督啊，这个监督呢就是 overseer 啊，就是照管教会的人。那么这个当时教会里边是什么样的职分，我们现在也没法非常准确的确定啊。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家庭教会啊都是以小组的形式分散的，所以有的传道人呢，他这个一个人啊照管好多教会啊，这个家庭教会啊，所以大概监督呢 overseer 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职分的人。那么也是啊，他是神的管家啊，也是无可指责。然后下边说又是讲到不任性，那、啊、这个和前边放荡不服约束呢是差不多的情况啊。然后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啊。然后乐意接待远人啊，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啊。然后呢坚守 所教导的真实的道理啊，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啊。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要把信仰付诸实践啊。所以这个做监督的人，他必须自己是固守啊，持守这个坚守啊，自己所教导的道理，这样呢，就能将纯正的教训来教化别人啊，又能够把这个争辩的人啊就驳倒了。下边说，因为许多人怎么样呢？不服约束啊，说虚空啊，这个欺哄人的话，下边说，那受割礼的更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克里特岛上也有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这个奉割礼的，主要就指着犹太人了啊，在那里给他们的搅扰，说这些人的口呢总要堵住啊，这个工作不容易啊，这是保罗吩咐提多啊要做的工啊，这个不容易哈、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那里的人啊，这个很多不受约束的啊，然后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啊，把不该教导人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啊。所以下边就是说到了克里特有一个本地的先知啊，就是说克里特人呢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啊。说这个见证啊是真的啊，保罗，这个因为保罗在那儿啊，保罗知道啊，所以说呢，就告诉这个提多说哈、啊，这个你在那里面对的是这样一帮会众啊，下边就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哦，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你要耐心的教导劝勉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这里呢说要严严的去责备。啊，那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是吧？光劝勉就不够了，是吧？要责备他们，这个谁愿意听逆耳的话呢？啊，所以这个工作呢，对于提多来说相当不容易啊，所以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啊，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要实践出来啊，不要在道理上光听啊，这个现实。而回到实际生活当中呢，却是啊，这个有瑕疵的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要严严的责备，然后好使我们的信仰呢能够付诸行动。然后呢，下边说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个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这个就是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啊，这些，所以这里呢就是犹太人的东西啊，又有离弃真道之人啊。讲的那些所谓的诫命，就是教会里边这个要这个那个规条等等的啊。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是洁净的，在污秽的人都是这个什么都不洁净啊，连心里良心都污秽了。大概这是指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呢，特别是食物啊，禁戒各种食物，因为在这个旧约的律法里边啊，这个有哪些洁净的物，有哪些不洁净的物啊。但是到了彼得啊传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废弃了，圣灵已经把它废弃了哈。那么为什么难道旧约律法规定不对吗？啊，不是，这个那个是一个预表性的啊，这个圣洁的表示神的选民啊，非圣洁的是表示外邦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客观的事实证明，以色列人呢，他们也不是圣洁的啊，所以后来呢。都要同归于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啊。所以呢，那个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开的这个律法呢，就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啊。那么他们说啊，是认识神啊，就是那些假的啊。形式却和他相悖啊，这个非常严重啊，就是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说是基督徒，但是做的事呢根本就不符合圣经啊，很多教会里边所设立的这些程序秩序啊，这个法则啊，这个教会的管理根本就变成了世俗的公司啊，变成了这个一个世俗的社团啊，一个宗教俱乐部啊，并没有真正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所以呢，说是认识上帝，却是形式呢和他相悖的啊。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啊，这个悖逆啊非常严重啊。这个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悖逆啊。所以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承认，我们改，但是你不能犟嘴，不能悖逆啊。然后这样的人呢，就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那么后边的这些话呢，是保罗解释啊，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提多啊拆到这个克里特岛上来，为什么要叫他办理这些事儿，要设立长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教会里边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好，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具体的啊，这个把信仰在实践中去应用的时候啊，一些具体的指导啊。这个首先先说呢，你所讲的总要合乎纯正的道理啊，这是一个总的前提啊。当然了，如果传道人都讲错了，那后边的那还使什么劲啊，是吧？连依据的东西都错了，你照着做那不都错了吗，是吧？所以这个传讲的真理的人啊，他必须这个一个传道人啊，他首先要持守所传讲的道理的纯正啊，这是最重要的，是最根本的事儿啊。然后下边呢就具体的了，对于老年人要怎么样啊，对于老年妇女要怎么样啊，然后少年妇女要怎么样啊，这个要劝少年人要怎么样啊，这个下边说啊，这个你自己第七节啊，这个说完了这些人以后呢，说你自己要凡事想显出善行的榜样啊。这个善行啊，不是按照我们世俗人啊所认为的善行，而是根据圣经的标准啊，显出，也就是说实践信仰的榜样啊，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啊。然后叫那些反对的人呢，既无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了啊。所以下边继续说啊，这个做仆人的啊，要怎么样啊。那么这些经文呢，这个具体做的这些事儿啊，都非常简单了啊，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啊。这里讲到仆人就是奴仆奴隶啊，要顺服他的奴隶主啊，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以顶撞他，不可以私拿东西啊，这个要显为忠诚啊，这个以致凡事这个尊荣我们的救主，我们神的道。好，这是这个一个啊，关于对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份、性别啊，这个的一些劝勉。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神救人、拯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啊，这个这是一个福音的理论啊，再一次提出来啊，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天的世界上啊，要自守公义，这个敬虔度日，等候盼望所盼望的福啊，并等候至大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啊。这个呢，就是神拯救了我们啊，我们已经脱离了曾经的败坏了啊，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存着盼望啊，在世上来这样的敬虔的度日。啊，所以他是指着我们的救主啊，这个为我们舍了自己啊，又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啊，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啊。所以这些事呢，你要讲明啊，这些事你要讲明，这就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提多啊，他的使命了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事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来责备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吩咐提摩太的时候也吩咐过这句话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这是啊，这个对于福音啊，这个重新在这里来提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因为我们信主了啊，对于我们具体实践信仰的一个心态啊，不可以悖逆啊，而是要符合纯正的信仰。然后再一次啊，说第三章啊，说你要提醒众人啊，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这个顺从啊，该纳税的纳税，该干什么啊，这个不可以在社会上也就是说基督徒都应该是守法公民啊。然后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啊大显温柔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在社会当中啊我们的见证。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呢啊，一直到最后，我们把它归结为第四个大段落哈。这里边啊，重点呢就是保罗最后要对于这个提多啊，对他的一些的嘱托啊。那么这里再一次啊，把这个福音啊强调出来。第三节说啊，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悖逆的啊，受迷惑，服侍各种私欲和厌乐，常常存着恶毒嫉妒的心啊，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啊。但是呢，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众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啊，不是我们特别好，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这时候就是说圣灵啊，就是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厚厚的浇盖在我们身上的啊，好叫我们因着他得以称义啊，神不定我们的罪啊，算我们无义啊为义啊，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啊。那么这里边呢，这就是再一次啊，把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也就是福音啊，把它概要的重复一遍啊，就是前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保罗在这里最后托付他，你要记得啊，我们是这样的信仰。所以呢，再一次吩咐啊，说这个我也愿意啊，你把这些事呢切切实实的讲明，这个也是今天咱们做的事儿啊，能够把这些事呢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啊留心能够做正经的事儿。那么这个正经的事儿呢，这个叫做留心行善啊，其实呢就是实践信仰啊，要留心好好的去实践信仰，说这是美事，是与人有益的。第九节这个地方啊，特别提出一件事啊，这个在前边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边也特别提到了啊，就是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那么大概这个、啊、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啊，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特别喜欢讲的东西啊。其实家谱的空谈啊，无情的家谱哈、啊，这个大概跟进化论有点相似的东西，是吧？这个要远避这些东西啊，以及纷争啊，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啊。哎呀，你守律法，我比你守的还好啊。这个，因为这些呢，都是虚妄无益的。这是关于这些啊，这个今天有些教会有些人说呢，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关键是看人是怎么辩的啊，有的时候是越辩越糊涂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这个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啊。这个第九节这个地方说啊，这个无知的辩论总要啊，这个弃绝哈、啊，不要去搞这些无知的辩论啊。然后第十节就说了分门结党的事儿，分门结党的事儿啊，咱们以前也讲了啊，警戒过一两次以后怎么样呢？弃绝它啊，分裂教会啊，搞这个在教会里边拉党结派啊， 这个这样的人呢，圣经并没有说，哎呀，你们有爱心包容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要弃绝他，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等人呀、啊、已经被盗了，啊，自己犯了罪，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做错了，还是去做，啊，这个很糟糕啊，这个非常糟糕。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早就把这样的事情都提出来了，啊，这个呢就是关于啊这个。保罗托付啊，最后这个信仰还有保护教会啊，他要做的一些做的事情。当然最后呢就是一些问安的事情了啊，谁谁谁来问安，谁谁来问安啊，这个同我在一处的谁谁谁来问安。那么这些呢，这个书信里边的一些啊，这个在这里边就有一点点的劝诫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人啊，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做正经事啊，这个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啊。所谓正经事，就是说呢，或者说是行善啊，或者做正确的事情啊。这里边大概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啊，作为宣教士，教会还不成熟的时候，经济供应不足啊。那我们就要用正当的职业来支持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需要啊，免得呢就没法做见证了啊。最后的问安啊，愿神的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提多书啊，这一个被保罗派到克里特岛上，在那里的非常这个一个属世界啊，属肉体，放纵不受约束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来做传道人啊，要在那里帮助这里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来具体的实践信仰。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吩咐他啊，要用各样的权柄啊，要用各样的权柄来责备人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权柄啊，这里说啊，用各样的权柄啊来责备人。所以这个我们的权柄呢，并不是用来败坏人的，而是来造就人的。但是教会必须有权柄啊，没有权柄，人就反叛啊。所以我们说，权柄是意志得以实行的保障，对吧？谁有权柄，谁的想法，谁的意志就得以实行，对吧？那你不给他权柄，对吧？大家就不听他，对吧？那么这个呢，是，有些人说啊，你讲得好，大家自然就听你啊，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那么主耶稣在世上讲得好不好啊？那些人听还是不听啊？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在耶利米的年间，耶利米他是不是神忠心的仆人啊？是吧？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他听还是不听啊？所以，那些所谓的你只要忠心好好做，这个大家都自然听你，这完全都是伪命题啊！所以教会里边必须啊，这个我们传讲主的话是要依据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来这样做的，而且这里说呢，要责备人啊，就是做的不对的啊，要勇敢的去更正啊，这真是不容易啊，求神帮助。那么像提多啊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智慧、非常勇敢的传道人，但愿这个呢也在咱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更多这样的传道人来维护神的教会。好，弟兄姊妹，关于提多书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还有十分钟啊，我们简单的先来提一下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啊，这个那么我们也可以啊把它归类到这个教牧书信里面。虽然腓利门呢他不是一位传道人啊，但是当时呢在他家里是有教会的啊，他家里有教会，所以 他也有可能啊，就是像一个咱们曾经的啊家庭教会的这个家长啊，不是家长了，就是家主啊，这个因为这个教会在他家里边嘛。那么往往这个这些人呢也自然的啊，就是在教会里边呢就扮演着一个管理者啊、教导者啊等等啊这样的角色。腓利门呢是一个奴隶主啊，在当时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有社会地位、比较有钱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他信主了啊，那么在他的家里边啊有教会啊。那么他在当时呢是在这个腓利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哥罗西人啊。那么哥罗西这个城市啊，在当时呢是一个趋于没落的一个城啊，被后来崛起的以弗所呢代替了。那么这个哥罗西呢曾经是那一个地区的古代时候的，就是在当时啊更早时间的一个当地的首府啊，但是后来呢他就被这个新兴起的这个沿海城市啊，这个哥罗西它是一个沿河啊，是个河边的一个城啊，离这个老底嘉啊这个很近的。上次咱们去希腊的时候啊，去土耳其的时候呢，咱们就住在哥罗西啊，咱们那个旅馆啊，在那个我们去这个棉花堡那个地方的时候住的那个旅馆呢，那个旅馆就是那个地点就是哥罗西啊，咱们旁边那个旅馆呢就叫这个 Colossians Hotel 啊，就是哥罗西旅馆啊。所以他呢应该说啊，这个腓利门也是一个外邦人啊，这个那么当时保罗写这封信啊，保罗是在监狱里啊，在罗马的监狱里啊，这个所以腓利门书呢也可以是列为保罗的监狱书信之一啊。那么当时保罗这个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到了他那里，这个人呢叫阿尼西姆。那么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在哥罗西书里边的最后也提到过哈，就是保罗写完了哥罗西书以后呢，就差弟兄啊到他们中间去把这个信带去，那么其中呢就有阿尼西姆这个人。那么阿尼西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奴隶啊，曾经是腓利门这个奴隶主的家奴啊，家里边的奴隶。那么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阿尼西姆呢就逃跑了。那么可见呢他在这个腓利门家里的时候啊，大概已经受过信仰的熏陶，所以他逃跑的时候啊，他没有就跑了就算了，对吧？那么他就跑到保罗那里去了，啊，跑到保罗那里去了。那么在保罗那里呢，他重生得救了啊，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个阿尼西姆啊这位奴隶啊，就称为这个。我在患难啊，在坐监牢，在捆锁当中生的儿子啊，是用福音生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旧约啊，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就说了啊，那个有丈夫的啊，这个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孩子还要多啊。这里边指的呢就是以福音啊生养啊，以福音生养。保罗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子啊，但是他生了很多福音的儿子啊。所以呢这个阿尼西姆啊就跑到保罗那里去啊，在保罗那里呢就被保罗传福音啊，然后他就在那里重生得救了。那么他在那里信主以后啊，保罗呢没有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呢打发他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啊。那么保罗呢就在中间啊就做了一个保人啊，做了一个保人，就是写这个腓利门书呢，就是要劝勉腓利门要接纳这个逃跑的奴隶。因为在这个当时的文化当中啊，一个逃跑的奴隶 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几乎是最严重的问题。不但要被体罚，甚至呢可能会被打死啊，或者说是被卖，再被卖掉啊等等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就说了啊，说这个虽然啊他曾经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呢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啊，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本身就是有益处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就说他曾经呢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他不单单是对你有益处，对我有益处啊，特别是在第十六节，因为腓立门书只有一节一章啊，说他不再是一个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更何况是你呢啊。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门书这封书信里边啊，我们看到他是软硬兼施啊，软硬兼施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你多么有爱心啊，怎么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就说我求你啊，像我这样年纪又作奸的保罗啊，我求你劝你啊，能够接纳他啊。他说如果他欠了亏欠了你什么，他说记在我的账上啊。保罗说你也亏欠我啊啊，咱不知道当时这个腓立门是怎么亏欠保罗的啊，但是保罗呢就是说很怎么说呢，在这个地方有点强势啊，就是说这个十九节啊，就是说如果他欠了什么归在我的账上我必还啊，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啊，不用我对你说，就连你自己也亏欠我啊。这个所以呢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第十六节的后半节啊，就是说这个这不拘是按照肉体说的，是按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为你死，为我死，也为这个奴隶死啊，主耶稣我们的主都为他死了，都接纳他了是吧，把永生给他，那我们是什么人啊，你这个奴隶主，虽然你是奴隶主，但是主耶稣接纳了你，难道说要把他再当奴隶去对待吗，是吧。这个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啊，就说我深信啊你必然顺服啊。他后边二十二节就说此外啊，你还要给我预备地方啊，因为我呢要借着祷告啊，要得释放啊，我要再到你那里去啊。所以就是说你接纳他情况怎么样啊，我要 check up 啊，所以他要跟进这件事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为了一个奴隶啊，使徒啊，为了一个奴隶居然啊能够这样的去为一个奴隶去做保。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给他一个这个腓立门书啊它的主题，我们就说就是生命的价值。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把生命的价值看重的，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在他的短短的这个服侍的经历当中，他对人的接纳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啊。他在主耶稣的身上真的叫做没有歧视啊，他不歧视任何人，没有性别歧视，没有阶级歧视，没有种族歧视，是吧。所以主耶稣接纳税吏，接纳娼妓啊，这个接纳社会最底层的人，和罪人一起吃喝，是吧，什么残疾人、盲人啊，这个聋子、哑巴，什么这个瘫子啊，这个长大麻风的啊，正在行淫的女人啊，离过五次婚的这个女人啊，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啊，这个到了西顿的女人啊，主耶稣通通不拒绝他们，甚至主耶稣说这个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是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是非常看重啊，包括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啊，在这个格拉森的坟地里边赤着身子啊，主耶稣没有轻看他 啊，而是为他祷告医治他啊。所以这个呢，在当时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真是颠覆性的。虽然腓立门书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非常短的一本书，但是我们看到使徒呢，对于生命价值是传承我们的主耶稣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的。但愿在今天啊，咱们这个要除掉性别歧视啊、阶级歧视、种族歧视，圣经都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教训。腓立门书虽然是非常短的一卷书，但是我们相信它在圣经里边的这个重要性却一点不输给任何其他的一本书。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这样介绍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个腓立门书虽然只有一章短短的经文分成五个小段落啊，这个一开始就是问候啊，然后呢特别提出来一个铺垫啊，就是保罗为了下边的书信他有一个铺垫啊，然后呢就提出要求啊，然后说我为他作保啊，这个而且呢我要 check up 你做的怎么样啊，最后是结语文案。好，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把这个腓立门书具体的信息啊，经文虽然很短，但是我们呢值得把它再走一遍，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普通书信了。那么在进入的普通生书信或者生活书信的之前中间啊，也可以把它归到普通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这本书呢非常宝贵啊，这就是希伯来书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看希伯来书。好，弟兄姊妹，关于提多书啊的经文和腓立门书的介绍，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就停在这儿了。好，我们先祷告结束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我们还是请石荣好吗？石荣姊妹在吗？
在。
好，谢谢。
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哎，我们的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伟大救恩，为我们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来敬拜，来赞美，感谢主拣选了像使徒保罗、提摩太、提托这样向你忠心的仆人。主啊，因着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因着他们对你所托付的福音、对你所托付的真道如此的忠心，使我们这活在主耶稣之后2000多年的人依然能够听见你纯正的福音，能够遵循你圣经的真理。主啊，你把我们带回到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刻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为我们成为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就为我们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不配，谢谢主拣选我们这些曾经在世界里败坏的。主啊，因着你福音的大能，你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毒钩，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你每天用你的真理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在你的真道里面，生命重生，生命得长进。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活在这末后大灾难时代的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灵的同在，你的真理的引领。主啊，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持守纯正的信仰，更是帮助我们能够传承你的信仰。主啊，使我们能够有像使徒保罗 像提摩太，像提多，主啊，蒙你拣选的儿女们、圣徒们，我们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得全备，将你的真道，那信的、生命的真道规模都持守。主啊，求主亲自用你的灵来引领我们的灵修，引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生命的见证，活出你真道的见证，为你的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知道要把我们的信仰敬虔的生活见证在众人面前，是受逼迫的，受世界的逼迫，受世俗的逼迫，也受那些不信之人的属肉体情欲的，那些就使徒保罗所称为的恶兽的逼迫。主啊，但是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有你不离不弃的爱激励着我们奔跑十架道路。我们愿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求主引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阿们
阿们
阿们。